比方，如果你看帖撒罗尼迦后书，或者任何一本书信，他们都说到主快回来了。虽然有一次，门徒问主关于他的再来。因为当时他们还在那里欣赏，哇，这个圣殿，耶路撒冷的圣殿，这么堂皇，这么漂亮。我们总是在那里欣赏外面的东西，啊，门徒也不例外。主说：“你仔细的看，不久后，没有一块石头会留在另外一块石头上。”一切都会被拆毁，一切都会被拆毁。他们很惊讶，他们问主什么时候会有这事，所以主告诉他们什么时候。然后他们问第二个问题：你几时来？主，你几时回来？是什么时候你才回来？主怎么回答呢？John 要，主怎么回答？啊，我快回来了，是这样吗？主怎么说呢？主说没有人知道，唯有我在天上的父知道，没有人知道。这是主的智慧，不要告诉我们他几时来。你能够想象吗？如果主说啊，2000年后，那 Charlie，如果主告诉你我2000年后才回来，你的感觉是什么？你会怎么回答？你的反应是啊，算了吧。如果是这样。你在新约就不会读到任何关于主第二次来的话语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还要等2000年才会回来。如果我问你，Karina，你几时要来美国看望我们？如果你的回答是20年后，那我就再也不要问你了，不会再谈这件事。但是如果你说下个月，那我的姊妹 Mary 就会开始预备，因为你要来。所以在主的智慧中，他说没有人知道，唯有我在天上的父知道。这是非常有智慧的回答。所以门徒们他们都在等主的再来，就是主。在从死里复活之后，他们问主的第一个问题就是：你什么时候恢复以色列的国度？你什么时候要复兴以色列国？你是弥赛亚，你是王，你应该做王，所以你应该复兴你的国，而且要尽快的复兴以色列国。但是主没有这么说，他没有说他几时要复兴以色列国。主与他们同在40天，教训他们国度的事，这让我们看见国度非常重要。主什么时候再来，他没有告诉他们，为什么？因为主要他的福音广传，传遍全世界，然后末期才来到。这是主告诉他们的，这国度的福音要被传扬，直到地极，然后末时才来。今天你告诉我，今天有哪个国家福音还没有传到的？有哪个国家？全世界，而且圣经被翻译成这么多的语文。甚至 Visaya 就是他们菲律宾的当地的一个 语文也有弥赛亚的圣经，所以现在就是时候，主快回来了。现在就是主回来的时候了。但是在圣经里，你可以看见门徒一直都提到主的再来，而且每一次他们这么说的时候，他们其实是在等候，他们觉得随时主都要来了。我们来看约翰怎么说呢？在我们的纲要里，我们有把这个列出来。约翰一书第二章18节，约翰怎么说呢？查理，你来宣读吧。我保留我的声音。查理，你来宣读《约翰一书》2章18节。小子们呐、啊，如今是末时了。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，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。从此我们就知道，如今是末时了。这如今是末时了，不是末日，而是末时，最后的一个钟头，也就是说，他们预备主随时都会出现了，因为这个是末后的一个小时，末时。你相信吗？你相信如今是末时吗？你应该要信，因为你已经没有2000年来啊，2000年来过日子了。当时呢，主可能会是2000年后才回来，但是今天不会再有2000年了，而且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活在地上会活多久，谁知道呢？任何人可能明天就离开了。我最近刚提到，昨天有提到，我们有一位亲爱的朋友3天前过世了，没有人料到。甚至他自己的家人也没有料到，他就过世了，就走了。如果主是2000年后才回来呢？这个其实也不是关键，我们应该是随时预备好要迎接我们的神，像阿摩斯书那里说的，你们要预备好迎接你的神，他可能还没有来，但是我们可能先去。不要说"哎呀，主不会在我的时候来的啦"，我可以轻松一点，放轻松。但是如果你先去呢，你预备好迎接你的神吗？你做好了准备吗？当主在亚摩斯书第四章，他这么说的时候，他是在警告他们，要他们悔改，他们要为他们所做的悔改，好使自己预备好迎接神。今天我们基督徒都非常的松懈，很随便，我们为所欲为，就像在你的家乡一样，有这么多的基督徒。但是他们都不管，因为他们被教导，被错误的教导说，只要你得救就可以了，没有问题了，你就上天堂了。你们听过这样的教训？你是不是没有问题了？已经得救了，任何时间主来，你都会没事，没问题的。不是这样的，你必须预备好，你必须做好准备了。任何时候都要做好准备，要赎回光阴，不要说"哦哟，我还年轻，我还有很多时间"。 你不要说，哎呀，John，你太老了，你没有什么时间。我还很年轻，我有很多时间。你不要这么说。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，所以我们要做好准备，预备好，要赎回光阴，好像主随时都会来一样。我们看那些真的很爱主的基督徒，他们的传记，他们都在那里等候主来。他们的基督徒人生就是等候主来。即使主单言，如果他住在你里面，那就着灵性来说，基督已经住在我们里面，是我们荣耀的盼望。他在我们里面是我们的主，为什么我们不听他的？在日常生活里，为什么不听他的？要与他有交通，每一件事情，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要与他一同的做，否则差别在哪里？当然有差别，他已经在那里了，已经在你里面，而且他还要再来。告诉我，这个有什么差别？他已经在你里面了。然后他还要再来，对你来说有差别吗？没有差别。Benson，你说有差别吗？Kelvin，差别在哪里呢？唯一的差别就是他来的时候，你的肉眼会看见他，现在他住在你里面。你看不见他，但是他在你里面说话，他恩膏的涂抹在你里面运行。所以，如果你不理他，不管他，住在你里面的主，他跟你说话，你都不要管他。他在里面教训你该做什么，什么是讨他喜悦的，什么是他不喜悦的。但是你不管，如果你不管，不理会住在你里面的基督，不凭他而活。那你为什么要等他回来？唯一的差别就是他来的时候，我们能够看见他，能够看见外面他的荣耀。你记得吗？在变化山上，主改变形象，彼得、雅各、约翰他们在山上，主在荣耀中显现，他改变形象。他的脸面发光如日头，那是主在荣耀中、在国度中显现的一个预兆，就是在马太福音17章。我多希望我当时也在场，肯定是一个美妙的情景。彼得真的是兴奋得不得了，当然那是非常美好的。彼得也在他的书信里，彼得前书他也这么写的，还是彼得后书他也这么写道：我们告诉你们的不是捏造的话，是我们亲眼看见的他的威严、他的荣耀。这个君王他们在变化山上看见他的荣耀，我们也会看见。我真的很喜欢这一部分，因为他们还没上山之前，主跟他们说：“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站在你们当中的有人，在没尝死味之前，要看见是人子在他国度的荣耀里降临。”这是一个预言。今天你也有这个可能性。不尝食味，就是被提，活着被提，与神的羔羊一同站在锡安山上。这岂不是美好的事吗？这是你的盼望吗？不是吗？这应该是我们荣耀的盼望。主快回来了。 但是如果到那个时候你没有背题，那么很抱歉，你就要面对那兽。你或者是御剑主，或者是御剑那兽，你要御剑谁呀？与主荣耀的主面对面，还是与那兽面对面？所以这里你又有一个选择，我们有很多选择，你得做出你的选择。如果你没预备好，你也不管，你就相信这个谎言说，哦，你是基督徒了，没问题了，你一定会被提上天堂，所以你就不会担心，你就爱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或者。现在你知道了，你需要预备好，你不要遇见那恐怖的兽。约翰也把它称为敌基督，在启示录里，它是被称为兽，那兽。所以你要与谁见面呢？这里有没有人要与那兽见面？你要不要啊？当然不要，对不对？谁要与那兽面对面？如果真的是这样，你真是选择要在锡安山上，要在上面，那你需要预备好，要学习认识它，要在每一件事上。讨他的喜悦，所以我们在这里练习尽祭司的职分。你要每天经历基督，一天过一天，不管你做什么，不只是侍奉神，而是在你所做的每一件事上，你都与主一同住。即使是在你的工作中，你不是向着你的上司、老板做。你的责任是向着神做，那你就真是有把你的工作做好，做得好。因为你不是为人做，不是向神向人做，而是与主一同做，来讨神的喜悦。所以不管你做什么，你都可以经历基督，然后你把你的经历中最上好的带来。献给父神，这就是为什么祭司的职分这么重要。一面呢，祭司的职分是要献上富药的食物；另一面，这真是神的智慧，他向你要求这个，否则你就不会预备，每周预备富药的食物来献给他。所以，这是父的爱还有智慧要求你带我的食物来给我。父这么要求我们，这是为了你的益处，来帮助你。所以我们真是需要预备主的再来，这个是必要的。你不要以为这个不是必要的。所以，约翰说：“如今是末时了。你们曾听见说，那敌基督的要来，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，真的很恐怖。你有没有读《创世纪》启示录》这个？”那只兽要不要我形容给你？它是怎么样的？那它来的时候你就认得出来了。现在就认识它比较好，对不对？我们来看啊，《启示录》，就是在《启示录》第13章，新钦定本英文的。新钦定本的翻译有一点错，这里呢， 十二章的末了说，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，所以这里是那龙站在海边那里，然后他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，不是我是他，有十角七头，在十角上戴着十个冠冕。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，我所看见的兽，形状像豹，角像熊的角，口像狮子的口。那龙将自己的能力、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。这个。这只兽的描述，就像在但以理书那里所描述的，就是波斯帝国、希腊帝国，还有罗马帝国。之后，这个罗马帝国，他们这些一切的那个最终的成果，就是这一只兽。所以，这只兽肯定是非常恐怖。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，这个真的是一个奥秘。那死伤却医好了，全地的人都稀奇，跟从那兽。全世界的人又拜那龙，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，龙就是撒旦自己。他们拜兽，说谁能比这兽，谁能与他交战呢？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，又有权柄赐给他，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。42个月是多久？就是3年半，就是1260天，就是一载、两载、半载，也就是3年半，甚至这里1260天算到准准的给你，要使你完全的明白，要确保你明白，不会搞错。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，亵渎神的名，并他的账目。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，所以希望、盼望，到时我们都已经是在天上了。第七节，这个很恐怖，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，这些圣徒是谁，并且得胜，胜过这些圣徒。这些圣徒是谁？兽要与圣徒征战，你想是指在天上神宝座的圣徒吗？你若在天上，这条龙还能够去跟你征战吗？不行，它已经被摔下来了。所以这些圣徒，龙。已经被摔下来了，摔到地上了。所以这里的圣徒，龙与圣徒征战，并且得胜。这些圣徒是谁呢？那些被提的已经提到锡安山上了。所以你。到时候你要在哪里呢？Marcus，你要在哪里？你要在上面还是还在地上？上面，我们都要在上面。但是你要怎样才可以上到上面去呢？你要搭 德国航空上去吗？不行，德国航空没有办法把你带上去。你要让这个生命在你的里面成长，你要成熟，成为初熟果，然后你就会被提阶上去。否则，你就会留在这里，然后兽就要与圣徒征战，而且胜过圣徒。你要知道，有今天有这么多基督徒还活着的，至少有2亿基督徒，这是很大的一个数目。只有14万4千会被提阶上去，但是这已经是一个相当厉害的军队了。他们能征战，兽与他们征战。你不要以为基督徒不会拿起武器来征战。这里呢，留下来的圣徒没有办法胜过兽，也有权柄赐给他，制服各族、各民、各方、各国。凡住在地上，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，都要拜他。这羔羊是从创世以来就被杀的。基督是2000年前被杀，但是这里呢，其实也给我们看见，他是从创世以来就被杀的这个羔羊，这个恐怖的兽。你知道今天你在哪里可以看到这只兽吗？今天已经有人做了这个像了，在哪里呀，John？你不相信，对不对？Kimson，你有没有看过那个兽？没看过吗？你去问 John，叫他给你看。你不能相信，在联合国的总部外面已经有人制造了一只兽，就它的样子就跟这里所形容的一样，很大的一只兽，在那个公园的当中，让每个人都看得到。你如果去联合国的总部，你会把这样的一个兽的像放在你的花园里吗？放在你的大厦的前面，你的建筑物的前面。联合国这个就给我们看见，这个组织联合国是属魔鬼的，他们并不是为着联合国，他们是为着分裂的国。你知道你有没有那个照片？你可以把它放大吗？好，来，拿来给我，请拿来给我，我来给大家看，给你们看一看这个漂亮的兽。在联合国大厦或者建筑物的前面，它应该是象征和平。你看这只兽，像是和平的象征吗？来，我走到前面来，给你们看得清楚一点。不过今晚不要做噩梦啊，很漂亮，对吗？不漂亮吗？你看一看，你们看得到吗？说在后面的，我拿过来给你们看，这个是今晚的表演之一。Frank 说：“没有7个头， John 说：“没有一个头就够了，你喜欢吗？放在你的大厦的前面如何？现在你知道了，联合国究竟在做什么？来，继续，我给你近距离看。”怎么样？你喜欢放这样的照片在你的房间里吗？很恐怖。你要不要近距离看一下？这是联合国。你以为他们说要和平，对不对？你看到了没，Lake？那你们看。希望你们今晚不会做噩梦。谢谢你，John。他们在预备兽的到来，你们相信吗？谁有清楚头脑的人，没有发神经的人，会把这样的一只兽放在他的总部外面？他们究竟在那里做什么呢？他们在做什么？当然，真正的兽还没来。它来的时候，它会比这一只更恐怖，而且它要从无底坑里上来。我来指给你看，在启示录17章，这七个头究竟是什么意思？我来。翻到启示录第17章，启示录第17章这里，主给使徒约翰看见。因为约翰，他很肯定的在那里，很惊讶，很错愕，这个究竟是什么？他觉得不可思议。他说他看见兽，他很觉得很稀奇。天使说：“我要指给你看。”第八节，你所看见的兽，先前有，也就是说，它曾经存在，如今没有，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，又要归于沉沦，这就是那兽，跟13章记载的一样。凡住在地上，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，见先前有，如今没有，以后再有的兽，就必稀奇。也就是说，这只兽曾经存在过。有人问，谁是敌基督？谁是那兽？他们就在那里找。其实这个兽它曾经存在过。第九节怎么说呢？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，所以我们需要从上头来的智慧，否则我们不能领会。所以今晚我只是要提一点，因为 Kimson 弟兄也问到这一点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好，我今晚让你知道一点。我们知道是好的，因为这个记载在启示录。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，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做的七座山，就是罗马市。因为罗马这个城市是在七座山上，建在七座山上，所以。 这个女人肯定就是梵蒂冈，又是七位王，五位已经倾倒了，一位还在，一位还没有来到，第七位还没有来到。她来的时候，必须暂时存留。暂时是多短的时间呢？暂时，今天总统的任期有多久啊？不会很长，对吧？一个君王要做王，五位已经倾倒了，一位还在，一位还没有来到，现在还在的。就是当时约翰在写启示录的时候，那位还在。当时的那个头，那个王，他不是兽，因为兽是五位中的一位，就是倾倒的五位，五位已经倾倒有五位。倾倒就是说不得善终，就是死于非命，呀，不得善终，这个就是倾倒的意思，就是死得很惨啊，就用我们的话说，就是很恐怖的死法。当然，在约翰那个时候，当时不止有五个皇帝或者五个凯撒已经死了，那为什么这里说五位？啊，因为五位是不得善终的。第一位就是 Julius Caesar，他是被 Mark Antony 谋杀的，你们记得吗？这个历史？这个啊，在欧洲的历史里面。这个 Mark Antony 说过一句很出名的话，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，Sorry。是第二位凯撒，他也是不得善终。第二位应该是 Claudius，然后最后第五位呢是尼禄，凯撒尼禄，这五位已经倾倒了。第六位还在，就是约翰在写启示录的时候，这位还活着，就是多米田，凯撒多米田。第七位还没有来到，当时还没有来到，但是现在可能他已经在我们当中，就是已经出现了，谁知道呢？我们已经这么接近末时了。第七位可能已经出现了，那你怎么知道哪一位在第13章那里说到那个兽的名字有一个数字，就是666，所以你要知道在这五个的名字里哪一个名字有这个数字666，五位倾倒的，就这一位呢，五位中这一位就是尼禄，凯撒尼禄，他应该是历史所记载中最糟、最残酷的凯撒。当时他以为他死了之后他会复活，所以他死的时候还有人以为他真的会复活过来。但是他还会再来，因为这里说，这一位还没有来到，但是他还要再来。那你要怎么办呢？然后11节。 那先前有，如今没有的兽，就是第八位。先前有，如今没有，还要再来。为什么主说这么多次？因为他要你记得，所以你不用猜测他是谁，但是你要知道第七位王是谁，因为第七位很重要。这里有七个王，那先前有，如今没有的兽，就是第八位。哎，到底是几位？八个头，八个王。Frank 到底有几个？七个。那为什么这里突然又冒出一个第八位？Jesse，你认为呢？怎么可能有一个第八位？明明是七位啊。那先前有。如今没有的兽，就是第八位，它也和那七位同列。这个是什么？真的是一个奥秘，让人搞不懂。很明显的，神不要把这个写得那么的显然，否则，就没有人知道。但是会照着这里所写的来应验。让我再回到刚才我们看的第八节，他说。他深知所有的愿望都是要付出代 这
价的。
个兽先前有，如今没有，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。
你的孤寂和愤怒，
所
他向
以
你说出了他
你
想要
知
的答案。
道，
因为
十
爱情，
三章说这个兽
不管
从
他还
无
能
底
活多
坑
久，
里上来，所以他现在在无底坑里等候，时间到了，他会被释放上来。很快他就要上来了，然后归于沉沦。3年半之后，那兽就会被丢入火湖。那我们要怎么办？我们继续看，你所看见的那十角就是十王，这是12节。他们还没有得国，就是当时，但他们一时之间。一时之间要和兽同得权柄，与王一样。一时之间，或者一个小时，就是很短的时间。他们同心合意，将自己的能力、权柄给那兽。他们与羔羊征战，羔羊要下来。打仗就是这个哈米吉多顿之战，羔羊必胜过他们，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、万王之王。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、被选、有忠心的，也必得胜。你要不要在这个军队里呢？不只是要蒙召，还要被选。而且不止被选，还要忠心。主说，只有几位被召吗？不，蒙召的有很多，但是被选上的很少，只有几位。而且更少呢，是忠心的。主不需要很庞大的军队，你要在这个军队里吗？你有没有蒙召被征召入伍？主有没有呼召你？主有没有呼召你来加入他的军队？你有没有听见他的呼召？ 你有没有被选上？即使你被选上了，你有没有忠心到底？还是你遇到问题，你就失踪了，不知道跑到哪里去，投降了，或者是放弃了，辞职不干？这里有这个问题。当第七个王来的时候，13章说，其中一个头怎么样呢？这个头受了死伤，就是致死的一个伤，但是呢，他受了死伤又怎样呢？却被医好，又活过来。他怎么可能被医好呢？他受了死伤，但是同时呢，无底坑被打开了，然后那个兽就上来进入他的身体，然后。这个王又再活起来，所以他就再活起来的时候，复活时就不是第七位王，而是第八位了。这个听起来就简直像是好莱坞的影片。所以他是七位之中的，但是他并不是第七位，因为他之前已经存在了。现在的第七位会死，然后兽就进到这第七位的身体里面，成为第八位。所以这里是身体呢，是第七位的身，是第七位的身体，但是前面五位中的一位，他的灵进到他里面去，就成为第八位。这个是一个奥秘，而且它必定会发生。今天世界的局势，这个我们给我们看见，真的这一切会照着启示录所记载的发生，这个很重要，因为时候已经到了，所以我们该知道，那我们就不会惊讶，但是约翰老早就已经。这么写了，2000年前，约翰已经说是末时了，已经时候已经到了，所以约翰的话，今天呢，对我们来说仍然是适用的，是当今的话，所以我们的时间不多了，你还剩多少时间？你告诉我。你告诉我吧，我们还有多少时间？愿主开我们的眼睛，就像刚才我们唱的诗歌《我王必定快要再临》，你们听得到吗？那你要怎么办呢？所以他很享受在 Zoom 的每一个特会，他即使是我们在不同的区域，但是他也不要去睡觉，他要在借着 Zoom 参加这个特会。我们都需要醒过来。我这么说不是把它当做一个教训或者解经。主已经给我们看见我们今天所该知道的事，不只是说感谢主，我们知道他的意思，不是，我们主要警告我们，因为这些随时都可能发生， 时机已经成熟了。我不要说得太过明显，太过直接，因为我可能会惹麻烦。既然我们知道什么事将发生，我们要预备，我们必须预备。所以我们在这里读《约翰一书》，因为唯有这个生命。我们有这个生命，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成长，借着我们尽祭司的职分，我们与主有亲密的关系，与父与子有交通，而且一直的照着圣灵恩高涂抹的教训来生活，因为他在凡事上都教导我们。他不会向我们撒谎。传道的人，他们可能不是有意要向你撒谎，但是或许他们不明白真理，不知道真理。他跟你说，所有的人都会被提。他们说的是不是真实的？可能他们自己也不知道。但是你不知道真理，并不能是借口。不是理由，因为你不懂的话，你就问主，主会告诉你。所以主让我们大家看见这个，因为他要你预备自己，要你预备好，而且要你知道如何预备自己。所以约翰也说，你不需要什么教师来教导你。没有人敢这么说，要这么说，那些牧师，他们都不要说，你们不需要我，你们自己读，恩高会教导你们，他们都不要这么说，否则他们就要失业了。但是真的，我们每一个都要学习听从里面恩高的教训，要认识他。而且神的话和恩高的教训一定是一致的。你所读的，你用信心与主的话调和，它就会成为你的实际。然后在你里面，恩高的教训就会把你带入真理的实际。而且他会把要来的事告诉我们，现在他就是把要来的事告诉我们，甚至给你。一幅图画看，就是看这只兽会是什么样的样子，所以要预备好了。主不是在这里要吓唬我们，那是因为他爱我们，所以他把真实的告诉我们，在约翰一书里要记得两个词。光和爱这两个字，光和爱，然后恩高的教训或者恩高的涂抹，至少有两次，除了约翰一书二章，至少有两次说到我们如何知道是借着神赐给我们的灵。自从你接受主、领受了圣灵之后，有没有人告诉你，这个圣灵在你的里面会教训你，凡事教训你？所以，约翰所说的一切都不是新鲜的、新的东西、新奇的，而是让你去经历的。你知道了却不去经历，那有什么用？我们来看。我们来看约翰福音14章，回到主的话总是好的。约翰福音14章，24节， 我们从23节来念吧。这个也是约翰写的。耶稣回答说：“人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道。我父也必爱他，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，与他同住，与他同住。他会来住在我们里面。父和子，我们要到他那里去，与他同住。”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。他不是说不爱我的人就不读我的话，而是说不遵守我的道。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，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。我还与你们同在同住的时候，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。但保惠师或者帮助者，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，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，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。一切话。而且他要把你们带入一切的真理。我们到第16章来，跳到约翰福音16章。第7节，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，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。我若不去，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；我若去，就差他来。他既来了，就要叫世人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所以，当你传福音的时候，你要相信圣灵在那里与你同工，让人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，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，你们就不再见我。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。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，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，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明白或者进入一切的真理，这岂不是很美好吗？这圣灵他要来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，他是真理的圣灵，但是如果你不理他，你根本不管他，他要怎么样引导你？所以从现在开始祷告，主啊，你说圣灵要凡事教导我，我要经历这个，一切就是一切，我担保你，他会教导你一切的事。我的孙女问我，今晚你的负担是什么？我说我不知道。那我怎么知道今晚要说什么呢？圣灵会教导我要说什么。圣灵会教导你，凡事教导你，不只是属圣经的事，而是一切的事。不管你需要做什么事，你所需要的一切，圣灵都知道，他会教导你。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，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，很多人是凭自己说的。你要听他们的吗？潘楚，如果有人凭自己说，你要听他的吗？但是圣灵不是凭自己说，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。他是一个说话的灵。那为什么很多人说很难，要听圣灵说话很难？怎么会难？这是他的工作哎。如果他不跟你说话，那他就失职，没有好好做他该做的工作，那他要失业了，要被开除了。你信这个话吗？凡他所听见的，都要说出来，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。你难道不想知道将来的事吗？谁能告诉你将来的事呢？他会告诉你，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。不要听那些假新闻，他们不知道将要来的是什么事，他们是假的。CNN 不会告诉你将要来的事。甚至已经发生的事，他也不要告诉你。但是圣灵，他不会向你撒谎，他会精准的告诉你将要发生什么事。他要告诉你，他要荣耀我，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。里面真是奇妙，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，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，这是主所说的话。圣灵要将授予主的告诉我们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不管圣灵？他跟你说话你不理他，你只关心。你只要外面的人来跟你说话，你里面的圣灵跟你说话，你都不管。圣灵是我们所需要的唯一的讲员。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听圣灵的，我们都不用有这个特会，我也会很开心。不用再来啊，旅行啊，就是从美国来到亚洲，我的孩子们也会很高兴。但是这个能发生呢？唯一的条件就是所有的圣徒、所有的教会，我们都听圣灵的教训，不要去理别人怎么说，不要去跟他们争执辩论，你只要照着圣灵。恩高的涂抹的教训，跟随他，不要去管别人怎么说，管他呢。连耶稣当他在地上的时候，也不是每个人都同意他说的。所以不要惊讶，会有人，很多人不同意你所说的。他们能同意的就是他们认为你有毛病。你有问题，所以你应该高兴、喜乐呀！不要跟他们争辩，我们就照着主所说的，我们听从、遵行。这就是预备自己的方法，这就是秘诀。所以那天我们读了新约说，没有人需要别人来教训他认识神，因为每一个 从至小的到至大的，最小的到最老的，每一个都会认识神。小姊妹，你几岁？12岁。你明白这个话吗？你看，连12岁的都能明白，学习听从圣灵的说话，他告诉你什么，你学习听从。他如果叫你不要这么做，你就停止，不要再做了。这就是道路，就是预备自己迎接主的办法。你回去后，你读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《后书》，你会很惊讶。这两封书信写给帖撒罗尼迦的教会，这是帖撒罗尼迦教会是一个很年轻的教会，是保罗兴起的，当时最年轻的教会。这两封书信里每一章都提到主的再来。69点了。时钟不会停止，我们来看几节吧，就是《帖撒罗尼迦后书》关于主第二次来的一些征兆。第二章，《帖撒罗尼迦后书》第二章，我们读完了这一处，就可以结束这个聚会，然后我们就去休息。弟兄们，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，我劝你们，无论有灵、有言语、有冒我名的书信，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，不要轻易动心，也不要惊慌。甚至有些人相信说主已经来了。第二次的来已经发生了。保罗说：“你们不要被诱惑，人不知用什么法子，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，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，并有那大罪人，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。他是抵挡主，高抬自己，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，甚至坐在神的殿里。”所以每个人都知道，圣殿必须被重建，它被称为是第三个圣殿。第一个所罗门造的圣殿被毁掉，第二个圣殿是约书亚和所罗巴伯重建的，也是被毁掉了，就是被罗马的王子提多。罗马的王子提多把第二个圣殿也毁掉了。现在要重建的是第三个圣殿，而且以色列人非常的坚定，一定要盖这个圣殿。他们再也不管巴勒斯坦人怎么样了。所以你要知道，但是这个第三个圣殿。不是为着神，因为神不会住在那里。谁会坐在那里呢？你看这里说，这个抵挡主高抬自己，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，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。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，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，你们不记得吗？你们记得吗？要记得啊！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，也就是说，现在有一个什么在那里拦阻他，不让他任意妄为。如果神没有拦阻他的话，他早就来了，而且来毁灭这个世界。但是当然，指定的时候呢，不是由他们来决定，而是由天父来 决定的，所以没有人知道是什么时候。现在你们也知道，那拦阻他的是什么？是叫他到了的时候才可以显露，就是到了神指定的时候，因为那部法的隐意已经发动，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。这里的拦阻的，并不是一个大写的那个拦阻。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，所以这里这个拦阻的会被除去，所以肯定不是大写的他就止阻。这拦阻的要被除去，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。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，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。这不法的人来是叫撒旦的运动，行各样的异能、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。所以这里你可以看见。你仔细的去读。慢慢的读，我们还能说什么呢？阿门，主啊！所以我们就等着看吧，等着看吧。我在找一节圣经。他们说，平安稳妥的时候，毁灭就突然临到他们。那个是在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第5章第3节，人证说，平安稳妥的时候，灾祸忽然临到他们，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。他们绝不能逃脱。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3节，第4节，弟兄们，你们却不在黑暗里。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。五，你们都是光明之子，都是白昼之子。我们不是属黑夜的，也不是属幽暗的。今天真的是到处都满了不法，尤其是在美国。所以，发生在两个国家的事情呢，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就是美国，第二个就是以色列。一切都取决于发生在这两个国家的事，其他国家的事情，没这么重要。所以，民主的终结了结，你可以在美国看见，然后圣殿的重建，你可以在以色列看得到，这两件事非常的重要，所以你注意看这两个国家，你就会很清楚将发生什么事，好吗？赞美主。好，祝你们今晚做个美梦，不要做噩梦。看了那只兽的那个图片，希望你们不要做噩梦。